主给我们从你上头来的智慧，一个分辨的灵，也知道你的真理怎么样存在我们心中，知道怎么样有这从你来的恩膏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悖逆混乱的时代中持守住真理。主，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呢，异端就是最后一个部分的，从教会宗派到异端这一系列。那教会这一个最中心思想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句话，就是以弗所书的1章23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就是神看教会的心意，所以每一位神所拣选的，我们都是被神充满的，神也会在我们身上持续带到充满他自己。那充满他自己之前，会有把一些不属乎他的慢慢拿掉，慢慢把它消掉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中，不是增加，是减少。有一分的减少，就有一分的增加。人减少，神增加。人的意念被拿掉了，神的意念就能进来。所以这个是神的带领，真正的前进是越来越充满神，这就是前进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相对的就变成说，人的意见、人的想法、人的坚持、人的一切造就出来的，那时就变成了宗教。而在里面有一些错误的真理的混淆，影响到我们的得救，那就变成异端。所以让我们也要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用他是异端或他这个教派是异端，其实这个是很严谨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上次用了一个次序让大家理解，就是教会，然后他几个不同的层次来认知的教会，然后有一些说是软弱偏差，那有些是极端，那有些是异端，那这些都是有它一定的一个查验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对一个某 不喜欢的教派，我们就说人家是异端，不能这样子。它是有一些构成异端的成分跟一些状况在里面的。那我们讲义上面其实列出来的五个是非常确定的，这不是我列的，这是所有从真理的角度中反映出来列出来，这些是确确实实的异端。那我另外一件事我能插出去讲一下，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，一个基督徒会传福音，正常也会传福音，那么很多基督徒也会有一个期许，如果不传福音有祸的。我先强调这件事情，一个基督徒传福音是他生命中的本分，我讲本分就是说他爱神，他就彰显神，他就在传福音，这个就是传福音真正的意义。他不是只有讲而已，他里面还有一个生命的转变，会吸引人。比如说你是个瘸腿的医治的，你很自然的可以把你瘸腿的医治的帮助瘸腿的人，你是一个瞎眼看见的，你自然就会去帮助瞎眼看见的人，你是一个死而复活的，你自然就能够帮助人怎么进到死而复活，这是一种生命中对神的一种回应。那么保罗在讲这句话，这句话是保罗讲的，我不传福音就有祸的。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的观念是我不传福音有祸的，还是我传错福音有祸的？圣经没有，我没有把它理清哈。圣经讲不传福音跟传错福音哪个比较严重？我先跟你讲，传错福音比较严重，因为加拉太书第一章讲了两次咒诅。若有人传的不是基督的福音，这人是可咒可诅的，不管是天上来的或者是保罗或者是谁，是不可以传错福音的。这个是有圣经明文的根据。但保罗在讲说我有祸的那个原因，我们要去理解教会里面有五重之事，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讲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然后有牧师，有教师，也就是说这里面是有五种不同的托付跟功用。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当教师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当牧师，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，他有是特别被 分派的神差遣托付的关系，
恩赐。
对，所以当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这对保罗来讲的确是如此，因为他是被托付嘛，他是成为福音的使者，他必须把福音传给外邦的教会，他不传他有祸。可是相对的，对其他的十二个门徒来讲，他们也没这个问题，他们就是把犹太人顾好，所以他们守住他们当守的那一份，这是不可以去混淆的。因为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会用这句话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的，其实我很想问这样基督徒，那你是保罗吗？还是说你有被托付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这句话提醒自己是 OK 的，没有关系，提醒自己要传福音嘛，提醒自己要读爱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这句话你不能拿来要求别人的，懂这意思吗？对，你不能拿来说你怎么没有传福音呢，你怎么没有怎么样。对，我不是讲大家，我是说这个观念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强调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，对，就会有一种律法的味道跟定罪就会出来。比如说就，你怎么都不好传福音，其实如果他的认知里面，他在比如说挪亚建造方舟，他在建造方舟的同时他就在传福音，这个就是挪亚给他的托付，
活出基督就传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对传福音这个认知要更清楚一点。当然我们看见保罗他爱主的心，他被完成托付，他用这句话期许自己，我不传有祸，这是 OK 的。当我们被这个榜样吸引，甚至也看见同一个托付的时候，我们不传也是有祸，这是 OK 的。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一个角度去揣摩其他的圣徒，或给其他人一个错误的理解。所以不是传不传的问题，这个是另外一件事。那圣经更看重的是你要传对。所以加太书，我们刚才读那一小段，我们不读那个经文了，就是传错福音是被双重咒诅的。你要想新约之中很少用咒诅两个字，非常少，除了哥林多教会有提到一点点说那个不爱神的人是可诅可咒的，他也不是在咒诅那个人，他只是说这样的人其实就是活在跟神隔绝的意思。但是加太书却讲了传错福音的、乱传福音的、掺杂的，这是有祸的。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领受跟真理是绝对的关系，你一旦听错了、信错了、认知错了，你后面活出来一定是变质的，你不会活成对的样子，没有这种现象。你今天就在这一堆东西混在了里面，你怎么可能会有秩序呢？你全部都在红豆里面，怎么会挑出绿豆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一旦上面传给你的是一个错误的、掺杂的、不是基督的，那你领受下来是不会正确的。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是你一进教会你也不知道，我们每个人接触神都是白纸啦。我讲难听一点，你今天去异端，你会认为异端就是对的啦。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。我自己是佛教徒，我没有信主以前，我在佛教里面我也觉得佛教就是对的啊。我去那边修行，去那边脱落，去那边宽广儒家思想，那像哪像基督徒那么霸道，那么狭隘，只有一位神。我那时候观念也是认为我是对的啊。那基督徒来跟我辩也辩不赢我啊。我说你长得像神吗？他也说那你哪像神？那我可以讲我长得像佛，我因为我可以脱落嘛，我可以悟道嘛。所以你看我在我错误的认知里面，我也我自己很深的一套。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极大的拯救跟怜悯，我也是走不出来的。所以今天一个人会走到听到对的信息，然后走进对的地方，然后最后被造就出生命，其实那个是神很大的怜悯。而这个怜悯是他永远的旨意，他用三个层次在讲这件事情。对加拉太教会是从母腹中的事情，对以弗所教会讲创立世界以前，然后对的仆人提摩太跟提多都讲这是万古之先。他在讲这个概念的同时是在提醒我们，他有一个相对应的，我把它解释清楚。对加拉太教会来讲，这是母腹中你就被分别的，那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得救，你早就脱离了你原生家庭跟你祖父母传给你的这些东西断开了，因为母腹中神就动工了嘛，在母腹中就把你分别出来了。但是经验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，我们知道我长得像爸爸妈妈，经验上面我们会觉得说哇，这样很多东西没有脱落。但是当你看到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成为灵恩生命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原来母腹中神就把我救出来了，他永远旨意是写在这里。这对加拉太教会来讲他们比较容易体会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属灵的景况就能够启示到那里。 那对以弗所教会他就不是这么讲的，对以弗所教会来讲是创立世界以前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圣徒是胜过世界的，教会是胜过世界的，他不会被世界给干扰给纠葛。在神的心意中，世界需要教会，教会就是世界的良心，世界的灯塔，教会是影响世界，而不是世界影响教会。如果这一句话你明白了，进入了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一个圣徒是活在世界中，但是不被世界淹没，而在这里面显出神的同在跟那种荣耀，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么对，如果再更深入的启示的话，你会发现在万古之前，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，神就把你预定了。如果这一认识你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很喜乐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万古之先，其实连撒旦都碰不到你。所以这些启示，他虽然讲的比较远，但是他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跟神的启示，一步一步的按照每个人的状况，给他带领到什么程度，带领到什么情况。那有些是经历中我们可以体会的，有些是你经历上面你也够不到啊。那是必须启示，经历的东西也比较容易变，因为你经历到哦神爱我，所以你就能够爱别人。那么你万一没有经历到神爱你，你就没有办法爱别人，这是经历嘛。但是启示你看见了神儿子为你死，为你舍了自己，这个爱是神的爱，完全的爱充满你。那时候你看见了这一点说你服下来了，你也会充满神的爱去爱别人。那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不一定有这个经历，你是在这一句话里面遇见神，这叫启示。所以在我们的带领上面，神很恩待跟怜悯，就是一方面用经历让我们认识他是又怎又活，一方面用启示让我们知道他的唯一。所以这些真理充满在我们生命中，到有一天成型了，你就不会被异端混淆。异端的混淆，其实你仔细观察，异端的混淆都是在一杯水里面，它只是加了一滴有问题的东西，它不是这一杯水那里看起来是有问题的，不是。比如说曾经我就看过一个姊妹，她不管去谁家，她都是自己带水的，她也不喝其他家的。有一次我就问她说，哎，你怎么都自己带水？她说其实很多水都不干净啊。当然她是讲的也是某一个部分她认知的嘛，因为有一些水不干净是肉眼看不出来的，因为他曾经去看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喝下去回去拉肚子啊，所以他自己带水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异端他不是选哪门错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了，异端有很多是对的掺杂，有很多是我们还可以效法他的，他有很多的这一方面的。比如说我现在举这些异端耶和华见证人，他们的陪主基本上是所有教派里面最强，两个两个一组，只要你愿意打开家，他就继续陪你，还用圣经给你陪。那可以陪多久？陪到你不要。你如果三年，他就可以陪三年；你如果十年，他可以陪十年。他们可以持续的一直在关心陪读，这个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做不到的嘛。啊，我们在讲传福音，那最强的大概就是那个摩门教，骑着脚踏车两个一组，然后遇到红绿灯就停下来，就当当给你，就开始邀请你，然后就告诉你。那你看有多少教会，有多少人愿意这样持续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他们在很多行为上面你不能说他是错的，他唯一的错是他信错了，他里面有很多不是真理掺杂在里面，这样可以清楚了哈。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说异端好像全部不好，有一些异端是很好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好的宗教，但是他不会叫人得救，甚至叫人信了之后产生一个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认知。所以异端呢，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把它想成异端都是坏人，没有，很多异端是好人，而且是好的不得了，比基督徒还更好。那我也问过摩门教人，他们的观念里面是有一些掺杂，靠着行为得赏赐，靠着行为得救，所以他们每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在讨神喜悦。这样可以清楚的哈，他们是在做业绩的啦。那有时候我就常常开玩笑说，是不是因为有这个业绩的压力跟这些，所以大家会比较认真做神的工？那我们不是啊，我们是白白得了，是白白的给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反而没有那么的珍惜，也不会那么的火热。有时候想比较之下，我们 跟一般比起来都差很多了。所以他们会那么认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们有些人是靠这个得救，有些人是靠这些得赏赐，他们在做有一点像是我们台湾的观念，做公益嘛，或者做功德，这个积阴德类似这些东西，或者要除掉某些罪，然后靠这些行为，因为这个观念导致他们很多的行为是非常的火热的，甚至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很羡慕的，但是这些都不代表他信的是对的。有好行为的人不代表他有好的信仰，就像一个很爱主的人不代表他的真理是对的，大家是要把它分开哦。一个人爱主，他搞不好他里面的信仰是乱七八糟的。我再举这个例子，我没有意思讲谁怎么样，我举比如说被称为圣女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一位已经走的
德瑞莎，
他其实他的信仰观念是什么？他的信仰观念就是靠行为得救。他在服侍那些麻风病人，甚至帮他们吸那些毒，然后陪伴他们。他是用尽了他的生命在服侍那些人。可是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。他是天主教里面他是一个很原始的天主教徒。就是靠苦修讨上帝喜悦的，所以他陪服侍那些患者很多很多，后来有人去查，就是后来很多那些患者哈，临终的时候啊，都是他愿意这样陪着他，然后他也认为这些就是神最喜悦的，可是他并没有真的是把这个人带到主里面，没有，他的观念不是这个观念，他的观念是靠行为苦修讨上帝喜悦，所以他的内心中真正的认定就是他这样做正是讨神喜悦，所以他最后的那些过程当中，他也不会带一个人悔改，不会，也不会为人为他祷告，也不会，他只是忠心的服侍他，这就是他的信念。这样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异端他不是行为不好，也不是说他是个坏人，也不是他有些地方怪怪，不是，是他的信念有问题，他里面的认知的真理是有问题的，这样大家清楚了哈。那我们前面有把这个异端的几个特征列出来的哈，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义上面的，我们回来看讲义哈。第一个他会有一个先生高举他的领袖啊，高举一位领袖，这是异端里面普遍性的，但他领袖也会创造他是唯一的，通常异端都会这样子哦。比如说文显明的统一教，他被称为宇宙真父，他的老婆叫宇宙真母，他们影响的是全世界的哦。他们整个这个统一教的世纪婚礼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报道，世纪婚礼指婚，比如说叫你娶她，叫你嫁她，你没见过面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是神启示的，神启示宇宙真父告诉你的，那他的地位是大过神的，其实他就是信徒心中的神嘛，因为他也把自己高举到一个绝对的地位，他说的话就是神的启示。那你在那个教派里面你也不会怀疑，因为你在那里面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在那种状况之下，你也会不自觉的去高举那个人。所以异端呢，通常都会有一个第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们的带领者就是他们的神，他会塑造这种文化跟这种认知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去过的，我都用我去过的来跟你讲，那个圣女学校带领的叫做叶平顺，他的带领，他就说这个字句的圣经已经没有用了，要连在上肢，他是上肢，他是神所差来的，然后由他来连结，所以他讲的话就是启示的话，他这个话其实是有问题的，但是在里面的人是很信的，他只能透过他给你启示的话，那你自己不能得着，因为你是有罪的，所以他告诉你就是神启示的，那一般弟兄姊妹也没有真理上面的认知跟查验就接受了，那如果刚好他跟你讲的是对的，那你怎么脱离呢？他跟你讲的应验了，那你信不信？我跟你说，你在那里面的你是会信的，因为他讲的就对的嘛。这个现象，我再举我一个好朋友，他为什么去这个错误的地方 他的一个家人，就是他儿子，就是病了很久不会好。他在我们基督教的文化中已经很多年了都没有好。有一次，这个神人都透过小组长，马上就给他电话说：“你把儿子带过来。”他住台中哦，聚会在台北哦，马上带过来，就是你要请假，立刻到学校请假把他带过来哦。他有工作，不是没工作哦。他竟然顺服了，立刻哦，听到这个指令，立刻到学校帮孩子请假，然后车子开着就到台北去。那一进去说，他说那个神人呐、啊，看见他来就说：“你回去把你儿子好了。”连跟他说话都没有，就是说这么一句话，他就回去了，儿子就好了。那我请问大家，那你信不信？听懂意思吗？他而且在这之前，他有将近两三年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得不到一次，参加过有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没得一次。我跟大家讲哦，在那里面你不服下来都不行。不要以为说我们能够信得对，那是神保守的。我再讲一个难听的话，你如果身上得了一个必死的病，祷告了老半天都没好，哦，然后大家为你医治也都没好，那不要讲是基督教，就讲是其他宗教的，你去那边一次就好，那你去不去？你去找一个大师，去那边他们还烧个香摇一摇，那你的病就好了，那你去不去？
我不去，我知道。
我跟你讲哦，你可以不去，但是你会死。然后有些人可以为主的缘故说"我死就死吧"，对不对？我想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是可以这样子的。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啊，他为什么能够医好？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医不
为什
好？
么？
当然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的
教会没
啦。
有能力也理，就是教会没有能力。
这个我再讲一件事哈，我就用当例子哈，大家认真去体会哈。我小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被一根鱼刺给刺住了，然后我们家楼下的阿伯啊，他跟我们租房子的，然后他就用一碗水，我念一念那化骨水，搞不清楚了，喝下去刺就不见了，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好神奇，因为是那时候小孩子哭，我妈妈不晓得怎么弄，就请那个阿伯帮我们念那个符咒，喝下去就好了。对，那我长大的时候，我信了主之后，大概是将近10年前，我有一次又吃到那个鱼刺卡住了，我还是用那个最愚昧的方法，想说饭多吃一点把它吞下去嘛。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，如果你饭吃没有吞下去，就卡得更深，结果试了无效，卡得更深。我就突然想到说，我小时候喝化骨水。那我就跟神说：“主啊，人家那个化骨水都有效，为什么我要卡那么深都无效呢？主啊，我要把这件事交给你。”我就真的很真心就跟神说，然后讲完之后，我就喝了一杯水，特别热开水，喝下去神就医治了，吃就好了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哦，你如果今天在异端里面又刚好经历到神迹奇事，又刚好跟你有关系，你想你会不信吗？很难，我这很能体会。有些时候我们祷告无效的，人就说那我要去找谁？我要去找谁？你知道之前在那个有一个教会啊，有一个弟兄谁那个腿爪，好像听说，对，那个好像就是反正那个是可大可小的，他说好像绕了一圈之后差不多就没药救了，很痛嘛哈，对，然后祷告的也无用，他看医生，看医生也没有医好啊。那有人跟他讲，在苗栗有一个好像就是焚香超前的啊，他也那个地方也，他也说他不是什么宗教，但你去看就他就是一个宗教，反正就是一个道教的东西啊。去那个地方的话，去那边医治，开他给你的药，不是正统的医生的药，反正类似符咒的药，你去那边他开给你药一次就好，但是里面不是出于神的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去不去？
不要去。
了解意思吗？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真的快死了，你会讲不要去吗？
对。
所以那个弟兄说他要去，我也没办法说什么啊。你了解，因为我们祷告无效嘛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。我先跟你讲哦，我们无力救任何一个人。我们啊，然后他现在那边可以救他去，你要体恤他的软弱。那正常的，如果你今天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，这个问题对你来讲不会那么难的。你就觉得说，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，我不需要去呀、 我不需要为了多活那几年去得罪神，或者为了怎么样然后去妥协，因为里面是非常清楚的，而你用这种必死的决心的时候，我相信神迹也会临到你。就像路德一样，他用必死的决心来跟随嘛，他说我死要成为你的人嘛，我活也要成为你的人啊，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嘛。他对他婆婆就许下这个心愿的时候，他婆婆就不再拦阻他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对神的认识哦，他除了真理上面客观的学习外，他也要需要主观的经历，两面都是需要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当神没有听你祷告，或者没有出手救你，还是没有帮助你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那个信心到底有没有根据，有没有真实？对，你里面能够坚定的站住吗？其实我知道很不容易的，特别是你旁边很多人，他是想看眼前得到医治的，得到好处的话，他可能就去了。对这样的人，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怜悯的哈，要体恤，要怜悯哈。这三种层次的人哈，这是有圣经的，有些人你要陪伴他，有些人要救他，哎，有些人你不要碰他。这些人，这是我们来看犹大书，我们再读一次犹大书。启示录的前面那一节书叫犹大书，只有一章而已。犹大书，哦，他就在讲说这些人要怎么样陪伴呢？在22节，犹大书的22节有三种有些人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好，来22节来，请。
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。
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，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他讲了三种有些人，第一种有些人是信心不够坚定动摇的，那这一种人呢，有时候要怜悯他，要清楚哈。第二种呢，他有面临属灵上立即的危险或者生命的危险，他如果没有救出来他就死定了，所以这一种人还来得及救，你要赶快救出来，这一种状况。第三种的话你不要碰的啦，第三种状况不是你可以碰的，纯惧怕的心里面他就好，你惧怕的心就是说你不要被他影响啊，要担心哦，他这样子啊你躲掉啊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这些话是写给教会的，而且这些话是预备国度降临之前人要怎么样预备的，所以这三种有些人就是今天是存在教会里面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那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异端的构成，它一定有它迷人的地方，要不然不会成为一个世界的大宗教。我们现在在讨论会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比如说文显明的统一教，那听起来就是有问题，怎么会有人把他当宇宙真父，那有人把他当唯一的神，怎么他的讲话就变成比神还大啊？可是在里面他说信得很真嘛。你知道人一旦迷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那个东西他入了一种迷惑，他是不自觉的。要不然你想看看，为什么邪教可以到现在有一些邪教还在影响多人，我们在从外面看，因为我们不是当局者嘛，当局者迷，那所以他在里面又得到好处的时候，又得到祝福的时候，又被看中的时候，又被高举的时候，他在里面他也走不出来啊。我不要讲那么遥远，我再讲近一点的，有些教派是非常的奇怪的，不是异端哦，它里面有很多的偏差，可是你在里面是被祝福的，你在里面得到了你要有的养分，你怎么走得出来？之前有一个姊妹在一个很极端的那个灵恩聚会里面啊，去每一次去就是躺在红地毯上面盖上被子啊，他就觉得每一次去都得到安慰享受神，那起来就开始讲说他看见什么啊，整个教会都是这样带领啊。你说他有没有的，他在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安息，他觉得神爱他，他躺在神的怀里面，他可以多么好的这样的聚会，只差躺下去没有被人抬出来而已啊。那在这里面他是泡了好多年走不出来的，大家理解吗？我们就听起来是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可是在里面人觉得那个是一个恩典啊。所以即使今天你回头看这些现象哈，一旦入了迷惑，其实一个人要拉出来是很困难的。那在还未入迷惑之前，我们有些东西要存在心里，你认识真的， 假的碰到真的就退了。好 ，FBI 他们训练一个人认识真钞，不是用仪器啊，是用所有的感知、触觉、眼神，只要你一摸，你就知道是真钞。那训练到比仪器还厉害。一个基督徒也一样哦，如果你今天要知道他是不是有问题，是不是异端，或是不是有真理的掺杂，你靠近神，你在真理上面成型造就亲近神，假的一碰你一听知道他很奇怪，你一听知道他是有问题的，因为真理在里面把你保守住，也把你带过去。第二个异端的特征，他会强调特殊的经历，而这个特殊的经历都是别人无可取代的。比如说摩门教，摩门教的教主约瑟·史密斯，他的特殊经历就是他自称啊，他看到了这个金叶片，金叶片上面刻的就是摩门经，然后他的肉眼看不到经文写什么，他说天使又给他放大镜，属灵的放大镜，然后把它翻译成为摩门经，所以他们今天高举圣经之外的摩门经，他们以摩门经为主的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其实不读圣经的啦，他们是读摩门经，他是针对基督徒才跟你讲圣经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他不会跟你讲圣经的。他就是异端，他就但是问题是，他这个教主，他是异端，摩门教是异端，是我们确定的异端。第二个，那他的这些特殊经历是不可取代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明朗是假的，他自己听了嘛。上个礼拜有个姊妹还传了一个，她在 YouTube 看到那个天堂地狱的一些景象，基督教的。那我跟他说，你看到的时候要特别谨慎，因为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跟他里面的信念有关系，他看见的不代表是真实的，你不能够用他看见的来吓自己或认为他是对的，你还是要回来真理的原则来查验嘛。那有时候你看完得到的心是恐惧的心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就不要看，懂这意思吗？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一个韩国的牧师，他说他在启示中看见，然后把它画下来，一幕一幕画下天堂跟地狱，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混淆的。比如他讲说，你今天是贪婪的，在地狱中是什么状况？你今天说谎的，在地狱中是什么状况？你今天不聚会，在地狱中是什么状况？啊，他把它画得很详细，看起来都很可怕。你知道我当初在看这个记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在看那个我以前没有信主以前，看那个十八层地狱呀、啊。看那个了凡四训，道教的，然后里面讲十八层地狱那东西很像。那他讲这些东西，其实他已经，我跟你说，他其实越过圣经上面的原则跟教导，因为圣经对于地狱的那个描述并没有这么说，主耶稣只讲的很严厉，但是没有讲那么细，他只讲说有永远的火跟不死的虫子，这是地狱的情况，永远的火湖然后痛苦。那你妈讲成这样子，而且他掺杂了一些错误的信仰的观念，比如说呢，他说在哪一层看到不聚会的圣徒灭亡了，在那边痛苦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人灭亡不是行为的问题，是信不信的问题，懂这意思吗？但是他会用他的律法的观念、行为的观念掺杂在里面，所以他画出来这些，跟他看到这些东西，是不是呢？有他很多自己想出来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哦。你无从查验嘛，那你要查验，你回来圣经看才能够查验啊。那你仔细看圣经，并没有这样子的引导。我曾经遇过另外一个在灵恩派里面也非常非常有名的人，然后他在讲一件事，他说在他们当中一个会友，没有得救，死了，一旦就是他的那个告别式，那时候他没有得救，我就直接问他说，你怎么确定他没得救？他的确定的方式是他看见他在地狱。他在印象中看见这个人在地狱，就是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他有没有得救不是你看见什么，他有没有得救是根据他有没有相信，了解这意思吗？你怎么可以用你看见他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啊？你又是个牧者，你这样子讲的话，你看你底下人会怎么想？而且另外一个是他很多东西都用神跟我讲，神启示，看到异象，看到异梦，这样子带领弟兄姊妹，那我请问你，你听不听？ 如果有一天他在印象中看见你，他跟你讲一句话说，啊，美珍，我看见你要为神的国度摆上，要把房子卖掉，然后要为永恒来摆上产业，那这是神启示的，那你听不听？你如果在那里面泡那么久的，你会不听吗？那些50万人都没见过面就可以让文显明来安排世纪婚礼，然后点他的一起结婚，他们每个人都觉得是中奖的，他觉得至高无比的荣耀。你了解吗？他们入了那个迷惑，他不自觉的。好，所以异端的第二个现象，他们带领者都会强调特殊的经历。
圣经很重要，圣经很
重要。因为那个特殊的经历大过圣经啦，大过真理嘛。
主的话。
那你看，我们不要讲异端哈，基督徒会不会强调特殊的经历？
圣经
我们也会嘛。但是我们的特殊的经历是我个人哦，你最好存在心中14年后再讲。像保罗一样嘛哈，或者是你要先查验清楚，你不需要讲，有时候也不需要讲。因为你讲的，你属灵的是交通与属灵的人嘛，那你讲的不能带来神的见证跟见证，那就不一定要讲。那还有一个是你的经历不代表是绝对的，那只不过神在那个时候帮助你而已。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听话不容易领会，我要举个例子，之前我们在讨论一个真理，那我们就说我们挣扎过后再来回应神，对不对？挣扎过后嘛，那你不要都没有挣扎，有时候就顺理成章说要或者不要，这样子你很难去认识是神是怎么带领的。那有个姊妹就马上说，哦，挣扎过后我们去回应就是真理。我说你这个表达些问题，我没有说你挣扎过后回应就是真理哦，我只是说挣扎过后适合你现在的状况，因为你里面挣扎了嘛。你不要去决定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控告自己，不要这样子，听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的经验很宝贵，但是不能取代真理，也不能取代神。那个经历只是帮助我们更快的认识神。那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。我再举这个例子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戒烟是怎么戒的？他戒烟就是天天宣告烟丢掉，烟丢掉，烟丢掉。有一天被他宣告成功，他说真的烟丢掉了。从此以后遇到所有人都告诉你要拿着烟，然后丢掉，宣告丢掉，丢掉，丢掉。啊，他就是这样子劝勉弟兄姊妹的啊，你懂这意思吗？啊，对他来讲很珍贵很真，可是这个经验不代表其他人跟他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戒烟的方式太多种了，几百种。我遇过一个姊妹怎么戒的，他来教会然后还没有受洗，他跟神许愿，主啊，如果我要受洗，我不要抽烟。他抽20几年，然后他是做头发的，他祷告之后第二天睡醒，他不自觉的抽烟的不自觉睡醒就点一根烟，他一点一抽的时候他就想恶心想吐，然后他就那一天就没抽了。第二天他不自觉哦，睡醒又点烟想抽，那这次就更恶心，抽了一口之后他就想吐，然后到厕所就吐了好久。他突然想到他跟神祷告他要戒烟，然后从那一次大概第三天就再也没抽烟了，他就这么戒掉。这样可以清楚吗？所以每个人经历神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讲说救恩是量身定做的。那既然是量身定做的话，那就不是一个你一定要跟着我一样哦。我们的经历很宝贵，但不能取代真理。异端的问题就是第三个，他会用他的经历取代真理。第四点哈，异端会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强调在里面聚会的要绝对的顺服跟献身，绝对的顺服，然后他会引导他们的弟兄姊妹不可以跟外面的人交通，切开断绝，对，这是事实。之前我在喜信生命泉那边服侍，有一个家庭5个人，啊，就是那个姊妹前来聚会的，后来他弟弟来了，然后他妹妹来了，他的妈妈来了，反正亲者加起来5个。然后后来他就去了那个耶和华见证人，然后去了耶和华见证人之后，我不知道他那边就没有来聚会，反正他就一心过去了嘛。那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喜信教会，就跟他切开关系，说我现在已经到耶和华见证人了， 我要给你们切断所有错误的连接。哦，就是这么表达的哦。信就寄到教会去给他牧者看哦。啊，他说还没有去之前，我跟他还有一次最后的交通，他已经确定要去了。他是觉得只有那里是真的。那时候他给了一个讯息，只有那边是真的。他在那边经历到神，所以他就很难走出来。而且那边的教导跟引导，就是你要跟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全部切开，免得你受影响。
没有家人。
家人，
有的人这些家人
也会，我那个部分可能更细的。那至少就是异端的一个团体，通常他们的带领就是不要你先跟其他人互动。那不要互动，我们上次讲过，那是宗派的现象，躲在洞里嘛。啊，你多久的就产生问题啊？啊，所以他为了好管理，为了他的权威可以达到要大家完全的顺服，所以他不要你去杂七杂八的互相影响。这是异端的一个第四个他会做的事。第五个呢，异端他是会很绝对的解释某一个真理，而且他会发明很多新的词混杂在里面。这一点呢，我还是建议弟兄姊妹，我们尽量不管你要表达哪些真理，尽量回来用圣经原来的词，不要自己去发明奇怪有的没的，懂这意思吗？我比如说我会所他们讲的神称为人，人称为神，那后面才解释一大堆，你何必这样子呢？你们懂意思吗？你不需要去发明一个词，你要帮助人怎么样进到神里面，你就直接用圣经的观念来讲就好了。你这样子解释又表达，那越描越黑嘛。那你知道有很多的异端他们发明新的词哈，都是很怪异的词，那在你里面你家庭长很奇怪，可是在里面的人会觉得很了解很得着。我上次讲那个血水圣灵，那个高雄的那个喜羊堂，他们的聚会后面的祷告词是奉阿公爱你啊。对，就是在他们聚会当中就是这么样祷告的哦。阿公啊，就是他们上面最开始那个带领者啊。啊，我就问他说，你们怎么奉阿公爱你啊？啊，他就说，因为阿公啊，他是从神的启示，我们要奉他的名。你知道这个一听起来就是很奇怪，真的，在里面七八十个人在聚会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哎，你就很难理解啊。所以他们用了很多奇怪的词，混杂的神的圣经里面的某些东西，有些是，有些不是。所以异端的第五个，他会把一个小小的真理扩大，做一个很大的结，变成他们里面的绝对。啊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险。第六个，异端他们会强调末日的现象，跟他们是唯一的拯救。之前在普里不是有一个老师，然后弄了很多那么货柜嘛，然后他说末日快到了，在货柜要躲在那边。这些现象都有，那基督教里面也有，我们看讲义上面哈，现在我列出的这三个都是历史上找得到资料的。1978年有一个叫人民圣殿堂，918个人集体自杀，那是一个很大事件哦。你想哦，你现在教会人数搞不懂还没到918个，这个教会全部集体自杀，而他们教主带领他们就是从那一天主要来，我们要迎接救主。你在里面大人小孩男人们全部举家一起生活的这些人一直死哎。你们如果有兴趣，自己去 YouTube 查资料都查得到的。然后有一个大卫教派78个人自杀，他们都是强调他们是唯一的拯救，然后他们要迎接救主。啊，你再在那个环境里面久了，他讲东西就变成绝对的话，你也会听的啊。那还有一个太阳神殿密令48个人自焚，那还有邪教组织16个人自焚，天堂之门39个，他们都是用自杀死亡这件事情要达到另外一个灵里面的升天什么的，那你在那里面你很难很难走出来。那第三个我们提到一个叫上帝之子，这个教派他要信徒们奉献所有财产，然后用肉体的关系去勾引人了，那勾引人入教之后还索取很多金钱，那甚至教主他宣称说为基督当妓女是一种光荣的事情。你知道他根据什么？他根据是何西阿书，他说何西阿书不是先知吗？神要他去娶妓女吗？ 对，然后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这些百姓就是这样背叛我，不洁净的啊。那他用这个真理，然后告诉他的所有的会友们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可以怎么样，不择手段怎么样，那不就勾引人入教吗？那我跟你讲，在里面的人，在里面的人，他们是乐意这么做的。我们上次不是讨论了东方闪电派吗？他们其实是这样子啊。现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修正，以前早期他们也都是女性的去勾引人家。对他们来讲，勾引的那个，他们是觉得他们是在为基督做荣耀的事，有点像是那个恐怖分子他死了，他可以进上天堂那种感觉。啊，这些都是在那种错误的观念里面，在那种环境中带出来的。他的恐怖的思想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是不断的接受某些信念，到最后里面长出那些奇怪的东西。所以异端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下一个定义哦。异端定义就是信了不能得救了，让你信了不能得救的叫异端了。然后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跟教导，会导致教会的分裂。好，那么确定的异端呢，这边有五个，这五个是确定的，耶和华见证人。那在这五个确定的异端里面呢，我觉得最严重的是耶和华见证人，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外面看起来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他们也读圣经，他们也陪读，他们也很热心，他们用的是他们的这个讲义守望台。摩门教还好，因为摩门教你一看就知道他读一本摩门经，所以会知道这个教派有问题。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的读圣经的陪读的，不一样。耶和华见证人他否认耶稣的神性，他只强调耶和华的拯救。
他们也在路上骑脚踏车吗？
不是，他们两个用走的，他们是最认真挨家挨户敲门，敲门，然后传福音单张，然后邀请你。
还有他们我接触过，他们有强调就是大家要一起生活，就是
共同生活，
对对对，共同生活，然后有的东西要一起分享。
这两个哈，也有见证跟我们教，他们是大型的世界型的宗教，是全世界都有他们的教会。那像美国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州都是他们霸占的，像我们教有两个州，两个州那个州都比台湾的大。
犹大吗？
犹他是那个我们教的。犹他州，犹他是摩门教的，那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王境在哪里？我说就是他们是一个世界型的大宗教。那耶和华见证人他是否认耶稣道成肉身，简单说他是不承认耶稣的救赎的，他只相信耶和华，他们把耶稣认为他不过是其中一个先知。
那他相信旧约吗？
他相信旧约，但是他不相信新约。
他
的跟犹太教又不一样，他们是承认耶稣是先知，那否认耶稣道成肉身，那不承认耶稣是救赎，不承认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。所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指见证耶和华，所以他们叫做耶和华见证人。而且他们解释那个启示录里面不是提到了那个144,000人的童贞女吗？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？有144,000的受印的12个支派，还有另外144,000的童贞女，没有玷污的。他们说这144,000人只有在他们里面有，他们是唯一被启示的教派。144,000，那其实连这听起来也很奇怪，他们的人数也是几百万的，只有144,000，那其他人不就不是吗？对他们来讲，这样子的强调也是很奇怪的。所以异端呢，他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啦，教导。
这里还提到守望台的意思。
守望台是他们的那个杂志，很小的一本小册子，福音类似福音单张。那个早期是要用钱买的，他去叩门的时候，然后会拿单张，然后要你出10块、20块，然后买。他意思是说你要自己付代价。那后来这些你好像有改了，不用收钱了，就你愿意。
以前我有接触。他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啊，然后上面就印很多图案，大家一起生活，好像在天堂，是大家一起生活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加进来的话，我们会有
反正这几个教派你听到名字，他们也不会改名字的，反正他们就用这个名字啦。所以听到这个名字就可以不用跟他们接触了，而且他们是都被训练过的。 他们知道怎么针对基督徒，怎么说服基督徒的，所以最好不要跟他们接触。按照刚才圣经读的、啊、异端，你要切割开，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不要跟他恶行上有份，还有不要跟他一起吃饭了、啊，
不要接到家、
你跟他吃饭就给他力量啊。吃饭的意思就是认同的意思啊，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，吃饭就一同作息，就是要一同交通啊。那中国人文化也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为什么有些异端你是不可以跟他接触的？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我们有多强壮啊，有那会被吸到里面去的，有很多是很追求的，不是不追求的，那个不追求的啊，你不打的还不是他对象。这样提出哈，啊，所以圣经里面的真理，我们有些东西还是要尽量回来，要持守住。啊，那简单说，我们还是在真理上要造就。你真理越清楚，那些东西你一听就是让人怪嘛。他们的怪不是否认耶稣的人性，就是否认耶稣的神性嘛。啊，就不是，对，要不然就高举他们里面的教主嘛。啊，高举某一个真理，即使那个真理是对的，可是被他们扩大的嘛。我们上次不讲那个，比如说很灵恩的教会，早期其实有很多都是错误的。他强调你不说谎也没得救哎。那我想你怎么可以强调这种事情呢？一个人有没有他说你强调说不说谎也没有得救，那这是圣经的讲的，这不是啊。你有没有得救是根据你有没有相信嘛？
是啊，
懂这意思吗？那后来他们也修正了，有一些灵恩教会比较好一点，他就强调你不说谎，就是你没有开启。啊，你里面开启，你讲这个话不是也很奇怪？对了，对，不是你可以强调说方言，你也可以说方言，就造就自己，我们都阿门嘛。那你不能把说方言当做你得救的根据跟条件啊。
是啊。
你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修正，那以后越扩大，那到最后你不是变成另外一个很大的极端跟异端吗？那你看有多少今天基督徒也是这个观念、欸。
真的。
有些基督徒是不跟我们交通的，他觉得你没有方言，大概不跟你交通的。以前我在北屯基督教会那边还在那边全职服侍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妈妈来的，她进来的第一件事说：“你们这边有说方言？”啊，我就想说你应该问这边有没有主比较好吧？啊，问说有没有说方言？我说我们有了说方言，那是私下啦。如果公开的话，也没人方言，没有说方言。啊，他就有考虑要不要留在那边，他的根据是有没有说方言。后来他有留下了一段时间，我就跟他有一些交通，他听不进去，他觉得不说方言的教会都不是里面的教会，这是他的认知哦，七八十岁的老妈妈了，所以你看我们高举我们的经验，还有我们很多真理把它扩大了，它不是绝对的，把它弄成绝对的，好，所以异端它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掺杂在里面的错误。那这五个最容易遇到的基本上就是耶和华见证跟摩门教。那统一教呢，他们现在比较退来说是做一些大学的工作，他们的对象都是一些年轻人，所以一般我们比较不会遇到统一教，学生比较会遇到统一教。那基督教科学会呢，这个我没有接触到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，他是理性主义，他是不信派的啦。好，那耶稣诚心会、社理教，我后来查了一个资料，社理教好像上次有在那个台北，不知道哪一个音乐会还是哪边举办他们的一个音乐布道会，他们还是很活跃的哦。这些教派都目前都是还是很活跃，都是存在的。好的，你听到这些不会改名字，你听到这些名字你就不要跟他们接触了啦。这样清楚的哈。异端的部分，好，那我们再来读结论二这个部分，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八到九节，找到了吗？好，一起来，请
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
阿们。好，哥罗西书二章八到九节，要谨慎。如果你要地上的学问，你就被地上学问掳去了。那你要特殊的经验，你可能在特殊的经验里面就迷失了。这些现象都是不照着基督，而照着人间的遗传。你传遗传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传统。 那这些传统都可能有它时代背景的需要，我也不能说所有传统都是错的，可是有些传统它是被人过度扩大的，变成它里面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教育、他们的东西，那其实这种是取代了圣经不好。宗派里面就是这个问题啊。宗派你看，宗派很多时候他是先讲他们宗派才来讲圣经的。
嗯，
我让大家去体验看看，有些宗派里面的教导比圣经的还大，听懂意思吗？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，你不要录一下，他就是另一个宗教嘛，看另一个宗教就好了。对，他跟我们没有关系。
可是不看作异端吗？
他不是异端，他是其另外一个宗教。异端的意思是说，从我们中间用我们的名字，
哦，
按我们才要来分出他是异端。如果他今天不要挂基督教，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异端呢。
可是也有人称他为异端。
但他就是另一个宗教，因为他崇拜圣母玛利亚，他们有炼狱的观念，他们用赎罪祭。那他们禁止婚嫁，侍奉的人员是不可以结婚的，对吗？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天主教聚会过？
没有。
他们是那个他们的会堂里面就有那个祭拜，有
香，
祭拜祖先。
有亲戚是天主教徒。
主教基本上是另一个宗教。好，这样就好，你就这样看就好了。
嗯。
他不跟我们没关系啦。
对。
对，他们崇拜的是圣母玛利亚嘛。他们的观念就是说，因为耶稣也听他妈妈的话啊，所以我们听耶稣听他妈妈的话反而更能够靠近神啊。圣经里面讲玛利亚她只是一个蒙恩的女子啊，她不是中保。
她虽然不是异端，也不是从这里。
他们的问题还不是在于做法妥协，他们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们的真理的认知跟我们差距很大。
对啊，
神人之间只有唯一的中保是耶稣基督嘛，
嗯，
你怎么可能透过玛利亚呢？
嗯，
那他第二个人死了已经命定他的命运了，怎么可能还透过你念什么经，念玫瑰经啊，可以去超度他呢？
嗯，
这些都是很严重违背真理的教导嘛。
对啊，
那你侍奉的人怎么会去禁止他嫁娶呢？
嗯，所以马丁路德就起来创新教，就是基督外面那
个耶和华教。
天主教现在全世界的天主教的信徒大概有将近15亿。
对，
那个是相当大，像有一些国家是整个全部都是
天
主教的。
所以其实都讲的大
教宗
是他嘛，
大淫妇，
大淫妇，对，大淫妇就是他。
我们虽然是这么讲哈，可是天主教不承认了，那是我们的说法。